大家好，欢迎来到哲学少女的书屋，我是主播菲利纽派德，继续为您朗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本论第一部分。人类最早使用的语言，也就是人在必须通过说话来让一起居住的人了解其意图之前所使用的最广泛、最生动，而且也是唯一需要的语言，当然是人自然发出的叫声。这种叫声只是在人的紧急情况下本能的发出，为的是在遭遇严重的危险时呼救或者减轻剧烈的疼痛，故在情感受到节制的人类日常生活中并不常用。当人的思想观念开始发展和变得复杂时，当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时，人们就要创造更多的符号和更广泛的语言。他们要增加声音的音调变化，再辅以手势。这些手势本质上更富有表达力，而且其含义不太依赖于事先的规定。于是，他们用手势表现可见的和运动的物体。用拟声表示耳朵能听见的东西。不过，手势几乎只能表现实际存在的或易于描述的事物以及可见的活动，使用范围也有限，因为黑暗或被物体阻挡就使之无效，而且它是强求别人注意，而不是激起别人注意。因此，人们最终想到要用清晰的音节来代替它们。这些音节与某些概念并无统一的关系，但更适于作为符号来表达一切事物。但这种代替只有在得到大家的同意之后才能进行，而且对迟钝的发音器官还未接受过训练的人来说，这种替代也不宜实行。既然要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必须先说明理由，那么说话对于确立说话的用途似乎就已经十分必要了，因此这种替代本身也就更难理解了。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最早使用的词，在当时人的头脑中的含义，要比在已经形成的语言中所用的词的含义广泛得多。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们出于不知道划分句子成分，起先会对每个词都赋予一个完整句子的含义。当人开始做区分主语和表语、动词和名词这种不寻常的天才的工作时，名词起先还只是专有名词，不定式的现在时是动词的唯一时态。形容词概念的形成肯定很困难，因为它们都很抽象，而抽象是一种费力的思维活动，而且不太可能是人们天生就会的。起先每个物体都有一个特定的名称，没有考虑它的种和属，因为最早的创始者还不能对这些进行划分，这些单个的词全都孤立地出现在他们的头脑里，就像在大自然中的景象一样。如果把一棵树叫做甲，另一棵树就叫做乙，因为人对这两棵树最初的概念是它们不是同一棵树，而且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来观察它们的共性。因此，知识的范围越窄，词汇量就越大。使用这些词汇所遇到的麻烦就不是轻易能消除的，因为要把世界所有存在物按统称分门别类，就必须了解它们的属性和差别，这是要观察和定义，也就是说需要比当时人类所拥有的要多得多的博物学和形而上学知识。此外，一般概念只有借助词汇才能被人的头脑采纳，而且也只有通过语句才能被理解。动物之所以不会形成这样的概念，也永远不能获得依赖于这些概念的完善化能力，其原因就在这里。例如，一只猴子吃了一颗核桃，又毫不迟疑地去食另一颗樱桃，我们能认为它对这种果实有个一般概念吗？它能把这种物体的泛型与这两个核桃个体进行比较吗？毫无疑问，不能。但是它看到这颗核桃，便回忆起它从前一颗核桃上得到的感觉。它的眼睛经过以某种方式的调整后，便将它的味觉发出要将其接受的调整的预报。所有一般概念都是纯理性的概念，只要稍微掺入一点想象，就立即变成特殊概念。你试试画一棵一般的树吧，你永远画不成它， 不管你怎么看，都必定看到它要么是棵小树，要么是棵大树，要么枝叶稀疏，要么枝繁叶茂，要么是浅绿色，要么是深绿色。如果你只根据从所有树上看到的共同的东西来画，那么这棵树就不像一棵树了。纯粹抽象的存在是以这种方式被人认识的，或者只有通过语言才被人理解。仅仅用三角形的定义就可以给你一个关于三角形的真实概念。当你在头脑中想象一个三角形时，它就是这样一个三角形，而不是另一个三角形。而且你不能赋予它三条实实在在的线或一个着了颜色的面。因此我们必须用词句，也就是必须用语言来形成一般概念。因为想象活动一旦停止，思维活动就只能靠语言帮助进行了。因此，如果说语言创始者只能给他已经拥有的概念命名，那么最早的名词就只能是专有名词。但是，当最早研究语法的人采用我无法理解的手法，着手扩充他们的概念，归纳他们的词汇时，由于这些创始者知识贫乏，因此必定将这种方法局限在很窄的范围内。他们起先由于不知道存在物的种和属，创造的个体名词太多，后来又由于没有考虑到存在物的所有种差，创造的名词又太少。要想划分的足够细，就必须拥有比他们所拥有的更多的经验和知识，就必须进行比他们所愿意从事的更多的研究和劳动。然而如果说即使在现在，人们每天还能发现以前未观察到的新物种，那么可想而知早先有多少物种被那些只根据最初见到的事物的外表进行判断的人忽略了，以致原始的类别和最一般的概念就更不用说了。例如他们怎么能够想出或理解物质、精神、实体、样态、象征、运动这些词。这些词我们的哲学家虽然已经用了很久，可他们至今理解起来还有困难呢。况且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纯属形而上学的，在自然界找不到任何对应的模型。但是我要在此暂停一下，也请我们的评判者们等一会儿再读。请你们考虑一下，在创造了物质名词及语言中最容易创造的部分之后，要是语言能够表达人的全部思想，取得固定的形式，可以被公众讲说，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人们还需要做哪些事情？我请你们考虑，必须花费多少时间，必须拥有多少知识，人们才能发现数词、抽象词、不定过去时、动词的所有时态、小品词、句法。发现连接分句的方法、推理的形式，试试语言的全部逻辑。至于我，由于害怕这些层出不穷的困难，并确信几乎无法证明语言单纯靠纯人类的手段就能产生和确立，于是只好把社会的创立和语言的创造这两件事究竟孰为先决条件这一难题留给那些愿意讨论的人。但是不管语言和社会的起源如何，在使人具有社会性并使人们之间建立联系方面，大自然所做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这点看出来，即大自然很少操心通过人们的互相需要使人们产生联系，又很少为人们的说话提供便利。事实上，无法想象人在那种原始状态下与猴子或狼相比为什么更需要其同类。就算有人有这种需要，很难想象别人会出于什么动机愿意来满足他的需要。即使别人可以满足他的需要，也很难想象他们怎么就能就这样一些条件达成一致。我知道有人总是说，人类的这种状态下苦难极为深重。如果正如我已经证明的那样，只是在经过了好多世纪之后，人类才摆脱了这种状态的欲望和机会，那么这一情况也就只能归咎于大自然，而不能归咎于大自然所造就出来的人类。但是要是我对苦难这个词的意义理解的不错的话，这个词并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只表示一种令人痛苦的被剥夺状态，是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痛苦。然而我非常希望有人指出，一个心神安宁、身体健康的自由人会遭受何种苦难。我要问，社会状态的生活和自然状态的生活哪一种最令人难以忍受？ 看看我们周围吧，几乎无人不在抱怨生活。我们甚至看到许多人自己尽可能的不去享受这种生活。人类的法律和神的法律共同干预，都几乎无法阻止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我要问，是否有人曾听说一个自由的野蛮人想要过抱怨生活，想过自杀？因此，让我少带一点虚荣心来判断一下真正的苦难在哪一边吧。相反，一个野蛮人如果被智慧之光刺得眼花缭乱，被感情折磨得寝食难安，对与他所处状态不同的状态进行思考，这倒是最不幸的。因此，可能正是无比智慧的天意所决定的。野蛮人的潜在能力只该随着运用这些能力的机会一起渐渐开发出来，这样对他来说，这些能力既不会由于过早出现而形成多余的负担，又不会姗姗来迟，到需要的时候还用不上。在自然状态下，人仅仅依靠本能就能获得生活所需。在社会中，人必须拥有发达的理性，才拥有生活所需的一切。再一看，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似乎没有任何伦理方面的联系，又没有明确的义务，因此他们既不可能好，又不可能坏，既没有恶，也没有善。除非我们让这些词带上生理上的意义，如称个体身体上那些可能与他自身保护有害的品质为恶，称那些与他自身保护有利的品质为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称最不抵御纯自然冲动的人为最善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要遵循一般的情理，就应该暂且不去对这种情况进行批判，并要抛弃一切偏见，以公正的天平来衡量一下，看看在文明人身上，善是否多于恶，或者看看善产生的好处是否多于恶产生的坏处，或者看看随着人们逐渐了解他们互相应该做的善事，他们的知识的长进是否能够弥补相互造成的伤害，或者从整体上看，他们是否会处在这样一种心境，这样一种处境，既不用担心受到别人的伤害，又不想得到别人的好处。这比不仅必须处处到受人支配，而且必须从不必给我们任何利益的那些人手中接受一切的那种处境要幸运得多。我们尤其不要做出霍布斯那样的结论，即认为人由于没有任何善的概念，因此必定天生就是邪恶的。他作恶是因为他不知道美，他作恶是因为他不知道美德。他拒绝向同类提供帮助，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他的义务。也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定人会依照对所需一切东西合理拥有的权利，狂妄地以整个宇宙的统治者自居。霍布斯非常清楚地发现了近代有关自然权利的定义中的缺陷，但是从他自己的定义导出的结论说明，他所理解的意义同样也是错的。若根据他提出的原理进行推论，他就应该这样说：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自我保护行为绝不会伤害到别人，因此这种状态最能促进和平，最适合人类。可是他说的正好相反，他把满足大量的欲望的需要不适当地加到野蛮人的自我保护行为中，而这些欲望是社会状态的产物，也正是这些欲望使法律成为必要。霍布斯称恶人就是一个强壮的孩子，我们还需要知道野蛮人是不是个强壮的孩子。我们要承认他是，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这个人身体强壮时和身体虚弱时一样要依靠别人，那么他就会无恶不作了。例如，当母亲给他喂奶时手脚慢了点，他就会打他；当他嫌一个弟弟碍手碍脚时，他就会掐死他；当别人撞了他或者打扰他时，他就会咬人家的腿。但是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既强壮又依赖别人，这个假设是相互矛盾的。人在依赖别人时应是软弱的，可是还没长强壮就能放任自己的行为了。霍布斯没有看到正是法学家们所说的那种阻止野蛮人运用理性的原因，如同霍布斯自己所断言的，也阻止了 野蛮人滥用他们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野蛮人不是恶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阻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人的智力开发，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感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因为这些人对恶的无知比那些人对善的知晓更为有益。此外，人还有一个本性，霍布斯没有发现，大自然将这种本性赋予人，使他能够在一定场合由于本能的不愿看到同类受难，从而压制他的狂热的自尊心，或在自尊心产生之前抑制他的自我保护欲，抑制他追求个人幸福的热情。我认为不必担心会有人对人的这种唯一的自然美德持有任何异议，因为就连对人类美德进行最偏激的诋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人类有这种美德。我们说这种美德就是怜悯，这是人的一种秉性，它适合于像我们这样软弱并且一遭受这么多不幸的生灵。由于这种美德在人会思考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更普遍，对人类更有利，而且它又是那么天然，就连兽类有时也表现得很明显。且不说母兽对幼崽的一片柔情了，他们为了保护幼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们平时还看到马也不愿意践踏小生灵，看到动物走过同类的尸体旁不会无动于衷，甚至还有动物会为死去的同类举行葬礼。我们还听到牲畜在被拉进屠宰场时发出的凄厉的叫声，说明他们对所看到的恐怖场面有深刻的印象。我们高兴地看到《蜂蜜的预言》的作者也不得不认为人是具有同情心、有感情的生灵。这位作者在所举的例子中一反他冷酷和敏锐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悲怆的画面：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眼睁睁地看着外面一头野兽把一个孩子从他母亲的怀中抢走，用利齿咀嚼孩子的肢体，用利爪撕扯着孩子的突突直跳的内脏。尽管这事与他无关，但这个场面对他来说是多么可怕的刺激啊！不能救援这个昏厥的母亲和他垂死的孩子，他是多么焦急不安呢？这就是纯天然的感情，是不用思考就有的感情。这就是天生怜悯心的力量，是最堕落的品行都难以摧垮的力量。因为我们在剧院里经常看到有人为剧中人不幸留下同情的眼泪，而假使这些人处于暴君的地位，甚至还会加重对敌人的折磨。就像嗜血成性的苏拉，对不是由他造成的不幸也会感到同情，或者像菲尔王亚历山大不敢去观看悲剧，怕被人瞧见，他会和安德罗马克和普里亚姆一起唉声叹气。而在平时被他命令处死的那么多民众哭嚎震天，他也能毫不为之所动。人的眼泪是大自然的赠品，它表明人类有一颗最仁爱的心。曼德维尔显然感觉到，尽管人类那么有道德，但如果大自然不用怜悯来协助人的理性，人就与恶魔无异。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所否认的人类的一切社会道德正是从这种品质产生的。如果大度、宽厚、仁慈不正是对弱者、对罪人或是整个人类的怜悯，那么又是什么呢？如果理解不错的话，甚至亲切、友谊也不过是怜悯在具体对象上的表现。因为希望某人不受苦与希望他幸福，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即使同情确实不过是驱使我们为受苦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一种情感，是一种在野蛮人身上表现的朦胧而强烈，而在文明人身上表现的成熟但微弱的意识。这种看法如果不是对我所说的论点的真实性更有力的支持，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 实际上，如果旁观的动物越是深切地把自己认同于受难的动物，其同情心就越是强烈。不过这种认同感在自然状态下显然比在理性状态下要深切得多，是理性使人产生自尊心，思维又使之增强，是理性使人多考虑自我，也是理性使人远离烦扰折磨他的一切。哲学思维把人孤立起来，正是由于哲学思维，人才会在见到别人在受难时暗自在心里说，去死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反正我是安全的。只有那些危及整个社会的危险，才能搅得哲学家不能安睡。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杀死他的同类，却逍遥法外，他只是捂住自己的耳朵，稍微为自己辩解一下，就阻止了自己的本性背叛他自己，阻止了他自己的本性同情这个不幸的死者。野蛮人就没有这种令人钦佩的才能，而且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性，总是愚蠢地听凭这种原始情感的支配。例如在骚乱中，在街头斗殴中，贱民消聚一起，而谨慎的人则站得远远的，但最后往往还是群盲，是卖菜的妇女挺身而出，隔开打架的双方，阻止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自相残杀。今天先为您朗读到这里，谢谢您和我一同分享卢梭的《任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一部分。这里是哲学少女的书屋，谢谢您的收听。